但是专家对这些合同是否能够得以实施表示怀疑。这些合同是8月31号与来自中国、伊朗、土耳其和英国等国的外国合作伙伴合作的阿富汗公司签署。他们质疑大规模的矿业投资是否有可能，因为现今短缺的塔利班政府由于他们广泛的侵犯人权，并且禁止妇女入学、工作以及参与公共生活而仍然是未获得承认。随着阿富汗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加深，塔利班缺乏合法性的问题亦都在影响其的加速增加采矿收入的努力能否成功。专家表示，很少有阿富汗人能够通过规避既定的国际标准的不透明交易获益。居住在喀布尔的前美国军事承包商以及援助人员李格斯比表示，在没有外交承认的情况之下，大规模开发阿富汗矿产资源需要的资金超出了大公司愿意投入的资金。自2022年以来，李格斯比在阿富汗寻找商机的同时，一直密切关注塔利班开创矿产资源的努力。他说，塔利班过去在宣布他们领域的投资交易的时候，并不是总是进行尽职的调查。李格比斯是补充说，大家是对最近签署的从阿富汗几个省份开采铜、金、铅、锌以及铁的合同的外国公司知之甚少。阿富汗矿业以及石油部前顾问穆特菲指出，这些合同不透明。他说，塔利班希望通过将矿物作为是原材料出售给予各国来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他表示，阿富汗可能会好像很多的非洲国家一样经历资源诅咒。很多非洲国家有类似的经验，即是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并未有转化为是增长和繁荣。在毒品之后，矿产是资助冲突的重要来源。不过塔利班声称他们正在努力通过开发国家的自然资源来争取自给自足。他的领导人一再将矿业、灌溉以及贸易项目描绘为摆脱当前经济和人道危机的途径。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阿富汗总人口估计为是4000万，其中超过3000万是需要人道主义援助。随着国际资金的减少，该个世界组织警告说，数百万阿富汗人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多达300万人面临着饥饿。但是李格斯比认为，塔利班在开发新矿山方面几乎是未有取得成功。他指出，该个极端组织一直在度从现有的矿山向巴基斯坦出口煤炭，并且重新启动了同中国公司的一项石油勘探协议。而该个协议是喀布尔前西方政府在10多年前首次同中国达成。今年1月，塔利班政府同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合同，到2026年投资$5.4亿在阿富汗北部阿木河流域勘探石油以及天然气资源。这个恢复了同国有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2012年的合同。2010年有关阿富汗潜在住矿产资源价值超过$10,000亿的估算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但是最近这个估算准确性受到了质疑。阿富汗基础设施薄弱，缺乏先进技术以及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以及是高昂的成本，这些仍然是他们提取矿产资源的重大障碍。虽然如此，阿富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铁、铜、煤、锂、大理石、铬、钴以及是金矿藏。而此外，除了天然气以及石油，这个山区的国家还拥有大量的青金石以及是其他的宝石。自2年前重新掌权以来，资金短缺的塔利班一直试图将阿富汗的自然资源变成摇钱树。塔利班的产业以及是石油部长德拉瓦尔在8月31号签署合同之后表示，通过这些的投资，你可以想象我们拥有多少的矿产资源，以及他们如何能够增加我们的收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塔利班政府到目前为止已经签署了116份小型以及27份大型的采矿合同。他表示，在截至去年3月的上一个财政年度当中，政府通过矿业收入赚取了超过$2.2亿。由于透明度以及是走私的结构，矿物销售量要有所增加。不过 当地的采矿业的实际情况并不支持他们的乐观评估。作为阿富汗采矿业主要国际投资者之一的中国国有企业以及是私营企业似乎不愿意开始工作。中国冶金集团公司仲未启动价值 28.3 亿美元的阿富汗东部洛加尔省的铜矿采矿的合同，这份为期是30年的租赁合同在2007年签署。塔利班试图推动中国人开始地下采矿，以保护该个地区巨大的佛教考古遗址，但是未能够成功。李格斯比表示，虽然一些中国商人正在少量出口或者是走私矿物，但是中国采矿业在当地的存在似乎是很少。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当中，研究组织阿富汗分析网得出的结论，较大规模的中国项目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报告表示，他们不会为陷入困境的阿富汗经济带来什么的直接收益。穆特菲认为，在缺乏问责、监督、社区参与以及独立政治和公民社会监督的情况之下，只有塔利班领导人才能够从开采阿富汗的自然资源当中获益。他说，我们是面临着重大的损失。以上是自由欧洲电台西特克的报道。